第103回，国舅家盗泥作患，韩王府失地仇恩。话说国舅同华氏等候苏联方整整等了一日，到得晚饭过后，议论了多时，只得吩咐官府门睡觉。哪知才一进房，听见外面夜巡说道：“禀大人夫人，外面有一人敲门。”听得是女子声音，请问可开门放他进来吗？国舅还未开口，华氏便吩咐道：“你去向总管取钥匙，开门放进便了。”华氏说完，忙整一整衣服，便同国舅出了房门，走至中堂，正要向厅屋探看，忽见苏联方气喘气喘地跑进来，便请了一个广盖的安，说道：“小尼为这事忙煞了，幸亏不误限期，这就是国舅府上的红福了。”华氏正欲来同苏联方到中厅谈说谈说，却知天乱，厅后平门未关，大眼见厅中坐一中年道士，头戴镀金九连束发巾，身穿玄色纱道袍，月白圆领，手拿银刷，脸上飞翅，汗淋淋的，也是坐在那里喘个不住。华氏一见，忙缩住脚，向徐国舅说声：“老爷，你同这师傅去谈谈吧，我不去了。”话言未了，苏联方忙开口道：“夫人同去何妨？你夫人这大年纪了，难道还有什么回避吗？况且这位道兄老实异常，夫人就同去议论议论，未尝不可。”话是听毕，便一同接至厅屋，见那道士忙起身向国舅并话事请了安，大众坐下。国舅道：“二位来时想系跑路急了，可怜皆是喘气不住。”留下庙道，禀国舅，小道等一黑的时候已经就到了北门，恰巧遇见祭奠僧的两个伙伴。说到此处，苏联方忙向他瞅了一眼，插口道：“险些把这两个活贼送了命。”留下庙又道：“因这两人所行不善，小道是最恨他的，所以在通虎厅某馆门口碰见小道，就想抓着他把点小苦他吃吃，哪知这两个活贼大眼看见我们就飞奔逃走，小道同苏师兄整整兜城墙追了一个圈，所以到此刻才来，坐定了还有点发喘。”国舅道：“大事要紧，这些小事随他去了。”苏联方道：“今朝若不因这件大事，大约追上天去也要追着他，叫他试试手段呢。”大众说着，家人忙送上茶来，不上一刻就在厅屋里开两桌素席。这两桌酒日间话事通通皆关照停当的，所以不带招呼就搬来了。当下国舅就陪刘香庙在上手一桌席上，话事陪苏联方在下手一张席上，席间两人大帅皆一底一句的数得来历，摆得英雄，内有单单一层最为发笑。刘香庙可算一世吃尽了济公的亏了，他偏偏反过来摆胜，说在某处怎样摆布济公，某处怎样收拾济公，连那次被济公和尚用遮掩法跌在地粪坑里，他也反过来说把济公用遮掩法跌在地粪坑里吃了半夜的事。国舅夫妇听到此处不觉皆哈哈大笑。话是道：“怪不得我听人说祭奠僧浑身皆是污垢呢，大约出了地粪坑连洗也不曾洗。”大众说着笑着，酒菜的吃着，好不自在。刘香庙还在那里满口大话的摆架子，苏联方怕他酒多了露出马脚来，便说道：“刘道兄，我们闲话休谈，明日已到中秋了，后日晚间我们就要干那事了，需要大家斟酌斟酌正事才好呢。”国舅道：“刘道兄掌管午门，要带多少兵丁才足敷用？”刘香庙道：“要带兵丁倒不算有法力了，小道一个人自然能叫这午门要开就开，要关就关。国舅大人若不相信，小道略施小计把大人看看。”说着便指着中厅的平门道：“尊府这平门不是开着的吗？等我叫他关起来。”忙用手向屏上一指，说声关，可巧两扇平门乒乓就同人关的一样，连门栓铁搭皆上得齐齐整整。这边徐国舅整个笑逐颜开，说声：“刘道兄法力真大。”但听西边席上苏联方娇声娇气地说道：“ 刘道兄，这瓶门你已关好了，让小尼来开吧。刘祥庙道：“师德，那边话是，觉得苏连芳嘴里不知泥泥喃喃地说了几句，也用手一指，说了句‘开’，只听那瓶门‘吱哎’一声，又开得足足的，还同起先一样。”这时，徐国舅夫妇正同遇着两位仙家一般，好不欢喜，只欢喜的连晚饭吃过都忘掉了。不知不觉的，家人送上饭来，也就跟着吃了一个二顿。即日用饭已毕，外面已有三更向后，便吩咐家人将刘香庙送去桂花厅安置，又换过一个老仆妇陪苏莲芳到东厅小暗房宿戏，自有床帐枕席，不必交代。国舅夫妇也就归了内室，一夜无话。次日正是中秋佳节，五更三点，国舅同徐燕、徐新、徐僧还需上朝庆贺，敷衍故事。朝后接到了慈宁宫，往岁徐家父子必在宫中晚宴，赏月之后方回。今岁反转要避嫌疑，庆贺之后，武贤王同太后但问了如何两字，国舅父子低低的只回了一声接妥了，随即皆告辞出宫。太后也不深留，当下父子三人出了午门，各接上马回府不提。且言济公出了湖西大营，心里想到，进礼的人已有了，接应的人已有了，出宫之后反以境内之人为断后，但是出了午门还少一人接应，必须如此如此方能妥当。主意已定，撒步就往前走。沿湖边不多远，刚要到渡船口，只听后面有人喊师傅。济公掉头一看，原来是曾先生同韩公子，大约因中秋放学外出游玩，一见济公是位救命恩人，所以连忙上前，只赶到渡船口方才赶着，喊应了济公，便说道：“师傅今将何往？今日中秋佳节，可否请到避处小聚小聚？”济公道：“好呀好呀。”说着三人接上了渡船，过了湖直奔韩府。这位济公真正奇怪，他进了韩府简直就同跑官的地方一样，转身同韩玉贤说道：“你家西厅桂花甚好，俺们就在西厅聚聚吧。”玉贤道：“遵命。”不知是何道理，那韩府由外面到西厅，却从正厅旁边西转弯有一小门，不料济公走到此处也就拐弯，到得里面，曾先生同韩公子接上来叩谢救命之恩，才要行礼，但见济公转身往外就走，二人不知何意。曾先生外出追着，济公道：“你这浑人，你把人约来叫人受罪吗？俺只得爽快地走了。你要我在此耍耍，第一是不要尊姓大名，第二是不要磕头唱诺，第三是不要牵坐奉茶，只要赶紧的拿酒来菜来，俺是最合适的。”曾先生道：“遵命。”说着朝旁边一站，手向前一腰，说声：“师傅请吧。”济公翻着眼睛朝他一顿望，复行拍着腿又一顿笑，用手指着曾先生道：“你这个人啊，要算是生性不改，倒又请呀请呀的来了。”可怜曾先生被他弄得生也不是，缩也不是，只得向旁边一个家人说道：“你去关照厨房速办一桌烤席，不可有误，你们把花雕酒搬一坛来，越早越好。”济公听得哈哈的笑道：“这才是待客的道理呢。”忙抢步就进了西厅，恰恰东边又横着一张琴床，他也莫名其妙就往上一坐，对玉贤道：“这张床这样短小，大约是五六岁孩子睡觉的吗？”玉贤也不便同他辩白，只得答应了一声就往后走，恰巧碰着黄夫人穿了大衣出来叩谢济公日前相救之恩。玉贤忙制止道：“不必。”就把适才同曾先生所说的话说了一遍。黄夫人道：“他虽如此，我总要自尽其礼呢。”玉贤道：“这人的脾气母亲不知，他回来以为不适宜，亦或认真的就走了。”母子正在举语，只见韩小姐玉英走到，忙问其故，玉贤又说了一遍。玉英道：“照这样一说，母亲，这叫做恭敬不如从命。他既喜吃酒，就关照家人多办好酒孝敬孝敬他，尽我们的诚心就是了。据女儿看来，我劝母亲也不必见他， 但我们倒要在瓶外瞧瞧他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说着便把黄夫人拖住，隐身在屏风外偷看。此时家人却然手忙脚乱，已把酒席摆好，但见济公一看见酒至，忙站起来跑至席前，当中往下一坐。曾先生同韩玉贤也连忙入座，玉贤提着酒壶便来敬酒，济公伸着那只钉耙手，一把将酒壶抢到面前，说道："你这个小孩子又来坏我的规矩了。"此时玉英小姐在屏外看得这个样子，不觉噗的一笑。但见济公抢走出席，走至屏后，一把将韩小姐拖住，大众大吃一惊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